平安 ，Shalom。我刚才说 Shalom， 平安一样的意思。我先说今天平安 Shalom 啊，一样的意思。在以色列呢，进了现代希伯来里面 Shalom， 你可以说你好也是 Shalom， 再见也是 Shalom， 就是 Shalom 是很好用的，就是平安的意思。大家希望平安。近东那边其实没有什么平安，所以很多人说平安平安 Shalom Shalom。需要 Shalom， 真正的 Shalom 是从耶稣而来的。我们的主耶稣是平安之君，他是 King of the Peace， King of Peace。耶稣在就是有平安的，好吗？耶稣不在没有平安的。好，我们上堂课看到第二章第十节的那个大利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我从以西结书来解释这一天到底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对，我这是耶利米的七十年，那个他们要赴那个巴比伦的恶的期间，就是主前五百九十年开始那个有日期的十月十号，就是他们的十月十号，一直到哈该书里面，这里有出现提到五次的这个大利王第二年，就是主前五百二十年的九月二十四日，七十年，刚刚好七十年，这个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赴巴比伦恶的时间结束了。所以哈该书第二章世界开始，这一天最后一天结束了，所以他们要欢喜快乐。这一天神告诉哈该他自己的话，我们看第二章十一节好吗？二章十一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
这里呢，十一节开始提到一个接近不接近的问题，这要当作一个比喻的好吗？到底人在神的面前接近不接近？今日犹太教Judaism 里面这个接近不接近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知道吗？做犹太人，特别是 religious Jew， 就虔诚的犹太人，好麻烦的，真的好麻烦。他们今日有613个诫命。我给你一个例子，纽约一个地方叫 Brooklyn， 那个 Brooklyn 有很多犹太人，很多中国人也有。我可以想想，其实我听过有一个中国人真的经历这样的事情。礼拜五 Friday， 那个太阳快要下山了，已经慢慢黑黑了，有一个犹太人穿黑色的副长的，从那个头那个黑色的帽子一直到下面都是穿黑色的，全年这样穿的。他就是叫一个走路那个旁边走路的一个中国人，你过来一下，先生过来一下，你帮我一个忙好吗？那中国人不懂，然后去了，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忙呢？他说，你就是按这个 switch， 你这个帮我开这个灯好不好？中国人非常奇怪，你没手吗？看起来你很健康又年轻，你为什么你自己不做啊？他说，我不能。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吗？因为他是遵守这个尽量遵守613个的诫命的犹太人。他的诫命当中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安息日不能做事。安息日不能做事包括按一个 switch， 一个开闭的开关的开关节，你知道吗？他不能忘了开灯，安息日整天不能动手的嘛。所以有几个灯一定要留着嘛。可是礼拜五太阳还没下山之前，他忘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他请一个外国人外邦人来做这个，他自己不能，他要遵守律法。这个就是犹太人，过去今日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神那个时代接着那个哈该要问，按照神的话要问祭司，这个要向祭司问律法，这里律法是一个诫命，其中一个诫命这样的意思。看起来哈该不是一个祭司，他自己祭司的话他不需要问嘛，他一定要知道的嘛。第十二节，第二章十二节好吗？
说，若有人又一斤都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
是这样的意思，一个布里面，不是衣襟好衣服好吗？布里面包起来圣洁的祭物好吗？就碰到一半的东西不圣洁的，这个一半的东西因为它被这个圣物碰到，它会变成洁净的吗？祭司们当然知道绝对不会。 圣洁的东西碰到一般的树的东西，这个不会变成圣洁的，这个很简单的回答。那我们看下一节十三节，
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
另外角度来说，就是碰到尸首的尸体的，这样的就是不洁净的，好吗？尸体是不洁净的，所以祭司们有时不能参加这样的罪事礼拜，他们不能碰到尸体的。这个碰到尸首的人已经污秽嘛，已经不洁净的嘛，这些人碰到一些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会变成污秽呢？第二章十三节，他们祭司已经回答的嘛，必算污秽。这样那个碰到尸首的尸体的人碰到这些东西一定会变成污秽的，按照他们的规矩是对。那耶和华神怎么说呢？第二章十四节，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也是不洁净的。我们的上帝呢，非常看重洁净不洁净的，好吗？我们知道很多人喜欢成功，成功不是忠心。我们的上帝希望的是忠心，不是成功。我们的上帝很喜欢洁净。有些人说：“哎呀，没关系，还是有关系。”在神的眼中，洁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洁净，我可以换那一句话，就是圣洁。圣洁，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追求圣洁的生活。很多人觉得有信心，然后生活方面好像不在乎。有些人说我有信心医治啊，什么医治病人干跪啊，好像做很大的圣洁，道德方面有问题，我不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对，那我们的神要求很严格的，你要做分别为圣的人，你不能做一个不洁净的人。当然过去的洁净不洁净，今日犹太人看着的今日不洁净，我们今日理解的洁净不洁净不一样的，好吗？我没有是按照犹太教的要求来做洁净的人，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是你要从分别为圣的人。分别为圣这一方面呢，我很喜欢那个旧约圣经的拿西尔人的制度。我顺便谈一下这个制度，很简单。民数记第六章提到那个拿西尔人，拿西尔这个不是中文。Nazir 英文翻译 Nazirite， 这个不是中文，这个是希伯来文的拼音，用中文来拼音的。Nazir 是，有一些解释是立素，那个 secular 立素的人或者分别为圣的人，你这么翻译，我觉得不要紧，都可以接受的，好吗？这个拿西尔人到底是什么呢？过去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的拿西尔人是什么？不吃葡萄或者葡萄做的一切产品。他们不剪头发，这是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做这样的，这是不负面的事情。可是他们做什么呢？我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些人呢很想就是像祭司一样侍奉神，可是他们不一定是祭司，很可能已经是祭司。当然他们有一些人就是都不同的背景，可是他们很想靠近上帝，很想侍奉他，自己做拿西尔人，自己分别为圣，一切可以做到的。你剪头发没有什么罪啊，还有那个吃葡萄啊，葡萄的产品不是罪，可是尽量就是不要碰到 这些，让专心侍奉神，这个是拿西尔人的精神，分别为圣的精神。今日我们需要这个时代需要拿西尔人，特别是年轻的拿西尔人。今日的拿西尔人，我的解释是这样，这个时代很多诱惑年轻人的，很可能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不一定是罪，比如说一些游戏啊，对，不一定是罪，好吗？运动不是罪，我们都知道。你希望有一些或者看 drama 或者看电影啊，这些很可能不是罪。可是呢，你发现你太喜欢这些事情，那你没有办法专心侍奉神或者认识他，这些拦住你的对跟神的那个关心。那你说，哎呀，我这样不行，为了亲近神，为了侍奉神，我这些我所爱的事情都放下，大概一个礼拜我不做，或者一个月不做，你试试看，这个是你自己决定的，好吗？那这样，这个就是拿西尔人的精神，为了亲近神，为了侍奉神，你希望的不一定是罪的，你放下不做， 这个是那些人的精神，神非常看重这样的人，知道吗？若年轻的时候你做这样的，用这个那些人的精神来侍奉神，他一定会很喜欢你，他会为你开路，给你亨通的路。所以今天年轻的人需要这个那些人的精神，分别为圣，神喜欢的，好吗？你不要效法世界，世界如何跟着他们走，不行不行。罗马书十二章也说得非常清楚，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是世界的，可是你是我的，你一定要效法我，做分别为圣的人。我们看第二章十五节，好吗？
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
第二章十五节开始，到底次日以前呢，或者从这一天呢？有这个不好决定啊。如果你看不同的英文版本呢，有不同的解释。NIV 犹太人的 Tanakh， 还有 King James Version，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这些英文圣经呢，都是翻译跟和合本不一样。他们翻译呢，从今天，从今日起，从今日开始，这样的翻译，好像这个比较合适。当然，这样的下面要翻译的有一点不一样。这里反正我只有提一件事情，第二章数节，这一天的变化很大，这一天之前，这一天之后的变化很大。我们直接看第二章十六节好吗？
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天之前之后，我再说，完全不一样。对，这些翻译方面，我再说，我不要谈这些。然后下一节好吗？十八节。
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
再说十八节的翻译也是不同的意见，好吗？我不想听。我再说，只有九月二十四号非常重要，这好像是一个转折了，一个 turning point。这一天之前就完全不一样。继续到十九节，十九节，请。
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近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
到了这个十九节的翻译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差不多同一个意见了。看起来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九月二十四号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我们不能否认。因为这个短短的这一件事，第二章里面提到大概五次了，这个九月二十四号第二章十五到十九节里面，就是这一天就是 turning point， 转接很重要的一点。之前是神对他们的要求什么呢？应该可以说今天开始你们要追求分别为圣的人，做分别为圣的人。我们分别为圣的时候啊，神管理我们的方式之前完全不一样。对，这是我们要做到的事情，知道吗？对，我们相信了耶稣，你一定要追求分别为圣。我给你一个例子好不好？你很想做谦卑的人好吗？你自己不努力做谦卑的人，你说神啊，帮助谦卑的人，做一个谦卑的人好吗？神有办法给你收入，知道吗？这样的你没有办法不谦卑的。这事情你要做到的。忍耐，你怎么忍耐？神啊，我很想做忍耐的人，帮助我，神会给你受苦，让你继续忍耐，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也有，我们一定要参与的。分别为圣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追求的事情。对，神既然开路，这就耶稣来这个救恩的路已经开了，大开了。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的罪他通通赦免了，接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赦免了，让我们要继续追求分别为圣的路。你没有做到这个呢，神会失望的，你的道路呢不亨通。快结束了，第二章二十节好吗？
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
又这月二十四日嘛，就是九月二十四日，非常重要的第二次，第一次是之前一直到现在，好吗？第二次神的话领导哈该说二十一节，
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
你看又提到这个震动天地的事情，第二章第六节开始到第九节提到这个震动天地的事嘛，对，神要震动天地。我再说一下，这个事情是接着耶稣基督会做的事情。其实耶稣基督是震动天地的，知道吗？看起来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跟罗马的宗徒合作，把耶稣杀了，好像他们很得意很成功。其实震动天地的不是他们，乃是耶稣基督，这位钉在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这位耶稣呢，震动全世界，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来了世界之后呢，其实全世界改变很大。今日全世界因为耶稣基督改变太大。如果你真正理解这个我们人类的历史啊，我们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带来最 大的变化的是谁？就是耶稣。我们没有办法忽略这件事情，神耶稣基督来震动全世界的。我们看第二章二十二节好吗？
我必请赴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请赴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
神震动世界的方式不像有一些帝国主义者的创办人他们用的方式，打仗啊、杀人啊、流人的血，不是这样的方式。这些事情人类历史上常常发生的。我们的主耶稣是和平之君，他是占领每一个人的心，他们接受他的时候住在他们心中，让慢慢完全装了他们的心。当然这位是太温柔很谦卑，他住在我们当中很舒服，他是一个温柔的主。那他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来这样占领下来，接受他的王权的人，就是他住在这样的人之前，他带来平安，这是震动世界，他震动世界的方式，很温柔的，很安静的。我们看最后一节，第二章二十三节好吗？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里二十三节呢提到那个这个宗徒所罗巴伯，他神怎么说呢？我必以你为印，一个印章，一个 signet ring， 这个印章 hotam， 希伯来说 hotam， 这个呢有一种象征性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和路加福音第三章看到耶稣的家谱，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当然我们可以找得到这个人的名字所罗巴伯，他也是耶稣的出现的名单里面一个人。第二章二十三节这一句话的意思呢，将来所罗巴伯的后裔当中一位出现，就是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所罗巴伯这个时代他在这个充电这个神的殿方面是很重要的一个领袖，他做一个将来在圣殿或者接着这个圣殿要震动世界的那位弥赛亚的一种象征，这就是这里印的意思好吗？对，就是一个象征预表。所以我们在这个哈该书看到耶稣基督好多地方充满了耶稣基督。现在我继续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底在哈该书第二章里面神的观点我们的观点不一样的嘛？神所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不一样，可是神为什么一定要这个看到这个第二个圣殿要完工，而且他说这个圣殿的荣耀比第一个的更重要，我们都说明就是耶稣基督有关系的嘛。这个圣殿呢为什么神这么看重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个问题呢跟神有没有办法住在我们当中有关系的好吗？神真的很想住在这个房子吗？ 我已经说过，人说了我们，他改了这么美好的圣殿，他说我不相信上帝，我们的上帝会住这个房子里面，我所盖的房子里面，他是天上的神，可是我们向这个地方祷告的时候，神啊，从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好不好？他是这样祷告的。我稍微我们观察一下，我不要说这个是研究，在整个圣经里面，跟会幕，过去在旷野摩西盖的那个会幕，还有圣殿，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看一下好吗？这样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出埃及记开始，我很简单给你们那个年代的资料。出埃及记十二章开始，出埃及十二章就是以色列离开埃及的那个时刻。主前1461年。主前1461年1月15号，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然后呢，他们3月1号那一年，主前1461年三月一号，他们到了西奈山那边。和合本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犯错了，英文没有犯错，都是对。那个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我们还是看一下好吗？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
这个满了三个月，这个翻译不对。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这个希伯来的意思呢？希伯来有第一、第二、第三，一二三不一样，好吗？英文也是一样嘛 ，1, 2, 3, 1, 2, 3, 一样。这里不是。三个那是什么？第三个的意思好吗？第三个月数的意思。换句话说，第三个first 那new moon， 第三个 new moon 就是月数，中文的翻译月数嘛，3月1日的意思。他们1月15号出发埃及，3月1号到了西奈山那边。你一定要修改的，英文都翻译对的了好吗？这是和本的错误，其他中文也是有错误。一定要3月1号。3月1号，他们到西奈山，神的荣耀显现，大概3月6号。然后呢，神接着摩西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准备会幕。”他们这个大概4月份或者5月份、6月份开始准备，好吗？因为摩西要到山上40天，又40天等等，大概5月份、6月份开始，好不好？到了下一年，就是主前1460年。1461年，他们离开埃及，不要忘记，主前1460年1月1号，正月初一日，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那就是立了这个会幕，这就是1月1号。你看，他们一离开埃及之后呢，他们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会幕。会幕为什么神这么看重呢？那会幕其实他们来很麻烦的。他每一次要那个在旷野里面要就是搬地方的嘛，换地方到另外的地方，一直要离开一个地方住一个地方，然后离开那个地方不方便，还是要拿着这个约柜啊去到会幕的东西啊，这个很麻烦的事情。神为什么让他们做这个呢？这个是神要跟以色列人要约会的地方，特别那个约柜约会的地方。神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神跟以色列人说，我要跟你们约会，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在一个这个地方，在会幕那边，其他地方我不要看你们，你们想看我吗？来这个地方，这样的意思好吗？在那边先去，其他地方不准。这就是神跟人约会的一个地方。我们继续下去看的话，民数记他们就是向往那个迦南地行进的时候，发现就是会幕是终点，会幕是终点。那到了申命记，到了申命记很特别。申命记呢，有一句话，一个片语出现21次，那是什么呢？申命记十二章第五节开始的，我们还是看一下申命记十二章第五节好吗？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就是和本的各支派有点不好听，这个不是各支派的，一切支派当中只有捐献一个地方的意思好吗？不是各个支派都有，我不要误会这一句话吗？很可能翻译不够好。神在生命节在旷野里面还没到迦南地之前，接着摩西来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说，将来你们到了迦南地，我一定会捐献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出现21节，这个证明非常重要的意思，你知道吗？重复重复，为什么要捐献这个一个地方呢？我要放我的名字，按照那个希伯来地，我要把我的名字放在那个地方。神要把自己的耶和华这个名字放在那个地方，你们只有在那个地方献祭给我，在那边只有那个地方我要跟你们约会，其他地方我不准。你盖了这个地方，我告诉你们这个地方在那边盖神的殿，这样的意思吧？将来我不准，之后呢，我不准其他地方崇拜我。当然之前呢，会幕还是会变来，就是搬来搬去的。可是这个地方被发现之后呢，他们不能随便做的。21次，到了大卫时代，大卫犯一个很骄傲的罪。他不应该调查人口的时候，他叫他的将军调查人口，神非常生气。神惩罚他，他悔改了，那是神给他看他所捐献的这个地方，他所捐献的地方，这个出现在历代之下21章和撒母耳之下24章里面出现的，好吗？谢谢你们自己来看。神那时告诉大卫，这是摩利亚山，今日那个我们说 Temple Mountain 圣殿山，过去所罗门圣殿在的地方，所罗巴伯的圣殿，过去在创世纪22章，亚伯兰要献他的儿子那个地方，那个山上，就是那个地方，就是神所捐献的地方。大卫才知道的，一直没有告诉所有的士师们，他们不知道的。到了大卫时代，神没有甚至像撒母耳，他没有告诉他的。扫罗当然不知道，撒母耳也不知道，神告诉大卫的，那个时代才告诉他。大卫，哎呀，很高兴啊，在那边准备盖神的殿，他就有钱，很平安，过着很富庆啊。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现在住的这个王宫好啊，非常好啊，我的木料都是从黎巴嫩进口的，我盖这么好的房子里面，我在这里很舒服。我不好意思啊，你住的地方是破破烂烂的，那个过去摩西在旷野住的那个会幕里面，我很想为你盖一个很好的房子，好不好？”上帝说 No thank you， 我不要了，我 不让你盖这个神的殿，我的殿，我的房子，我会让你的儿子所罗门盖这个我的房子，好不好？我不给你。哎呀，大卫有一点失望了，他很想很想，他什么都有，圣殿的制度啊，什么都什么崇拜神，什么诗班啊，什么看门的，什么都准备好的，所有的那个经费都准备好的，神不准他，奇怪的很啊，他很想，他什么都有，神不准他。可是他知道，因为神告诉他在哪里盖神的殿。这是大卫时代，到了所罗门时代，这个年轻的王，他的爸爸已经都准备好了。所罗门刚开始是蛮非常好的一个王，君王。所罗门花了钱盖了这个神的殿。那我已经说过，所罗门知道神不太可能住在人所盖的这个房子里面，还有这个地方是我们所祈求的一个地方，像这个地方我们祷告的一个地方，这个是我们跟神约会的地方，他都理解的了。可以说所罗门真的理解这个圣殿的重要性在哪里。所罗门盖这个神的殿是历代之下记下第2章到第5章，还有往上第5章到第8章，你会看到，好吗？还有献这个献堂嘛，这个完工之后呢，你继续看下一面会看到的，对，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个是圣殿，还没到那个所罗巴伯的第二圣殿之前，因为我们以斯拉记还有这里哈盖是提到这个第二圣殿的嘛，对，以西结书40章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回到以色列，以前神的荣耀离开神的殿，知道吗？以西结看这个预言的时候，圣殿还没被毁灭的， 而神给他看，一切看的是什么呢？圣殿里面，这个就是所罗门所盖的第一圣殿里面。过去以色列人很多人甚至在圣殿里面犯罪，不应该做的拜偶像啊，这些都在圣殿里面。神非常生气了，神的荣耀慢慢慢慢慢离开，往东经过橄榄山，就是出去了，离开这个神的殿。神不在这个不算是神的殿，知道吗？神在才是神的殿。很奇妙，以西结四十章开始，神的荣耀会来，慢慢慢慢会来，神恢复跟以色列人的关系。那以西结书四十章到四十二章，到一直到四十三章，一直到四十四章以内，包括四十六章，你知道吗？可以说一直到四十六章提到这个以西结的圣殿，这个有不同的解释，很难解释，好吗？当然，我们现在不必解释这个吧，对。就是以西结四十到大概四十六章里面提到这个将来的神的殿，这到底是什么时代的，很难很难理解。有提到这个神的殿，我们下节。现在到了这个以斯兰尼西米时代，到了以斯兰尼西米时代，就是哈盖时代也是一样的，就是所罗巴伯圣殿盖了这个神的殿嘛，对。这个神的殿，犹太人我已经说过了，不称连西律王的第有一些人的第三圣殿，所以所罗巴伯的圣殿一直到西律王，或者一直到那个主后七十年结束了，现在没有另外的圣殿。我们知道只有 the first temple 所罗门的 the second temple 第二圣殿是就是西律王，对不起，就是所罗巴伯的。这个是我们知道的神的殿。耶稣时代就是西律王的圣殿时代，或者第二圣殿时代，好吗？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他有的是脏话，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知道吗？他们听不懂耶稣到底讲什么话。比如说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也是出生犹太人呢、啊，他跟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同一个希伯来或者亚兰人，我可能当时说的犹太那个犹大地区，就是耶路撒冷附近，可能讲希伯来，很可能加利利的话讲亚兰人，很可能比较多。如果我们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八节开始，好吗？十八节，请。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怎么回事啊？这个现在西律王的圣殿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吗？这么好的神的殿呢、啊？耶稣怎么说？你们拆毁这殿吧，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个是亵渎神的话，你知道吗？犹太人非常不喜欢听这样的话，碰到这个神的殿，他们不高兴的，他们不懂到底耶稣说什么话。我们看下一节，好吗？
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哦哈，耶稣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听的时候听不懂，门徒们也听不懂，另外的一个圣殿是什么圣殿呢？他自己的身体就是什么神的殿啊，这个概念是他们不太理解的，门徒们那是没有办法听懂。可是二十二节，情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从死里复活之后呢，门徒们才开始啊哈，就是如此才听懂。我们在这里看到另外的圣殿，神的殿，这不是用石头盖的，这不是用石头做的，这位是耶稣道成肉身，你知道吗？道成肉身这一句话呢， 你不太懂犹太人的东西啊，你没有办法理解的，我确定的，好吗？约翰福音第一章，道成肉身，道成为肉体是什么意思啊？道呢，希腊文是 logos， 可是你希腊思想来解释，你不理解的。犹太人过去的犹太人啊， 他们遇到神的名字耶和华或者 Elohim， Elohim 是神的意思，他们尽量避免直接那个发这个名字。 Elohim 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可是他们甚至这 Elohim 是有的是不敢称呼他，亚伯当然是家人名字，他们不敢，所以阿多奈来代替他，我的主的也是阿多奈。他们有几个表达，一个是 The name Hashem， 希望是 Hashem， 他们有的称呼神的是 Hashem The name， 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 Hashemim 就是 ten 的意思，好吗？如果你看亚拉伦的圣经，亚拉伦是很像希伯来的，他们犹太人从贝鲁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学了亚拉伦，所以很多犹太人亚拉伦比希伯来更好，所以还是很早期耶稣就已经把希伯来圣经翻成亚拉伦的，那个圣经叫 Targum， Targum 是亚拉伦圣经。我看很喜欢看亚拉伦圣经，亚拉伦圣经里面好多地方到了耶和华亚伯希伯来的亚伯或者 Elohim 就是我们翻译神嘛，他们很喜欢翻译神的道或者耶和华的道。啊哈，我知道了，犹太人思想里面，因为他们看不到神，有的是他们称呼神的时候有 the name Hashem， Hashemim 是 ten 的意思，另外一个这个道来代替神，所以他们是道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约翰自己有解释，太具有道，道就是什么神，他自己有解释了，所以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神称为人的意思。对，犹太人受不了神上帝能称为人，他们受不了的，所以很难信耶稣。可是我们在主耶稣里开始，我们可以理解这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是谁啊？过去2000年之前跟耶稣在一起的这些犹太人，见过犹太人，他们所看的耶稣呢，在他们的眼睛中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犹太人，没有错，他也需要吃饭，他也需要睡觉，他也需要休息，他是一个人没有错，好吗？可是他们看不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就是神，他就是百分之百人，他就是百分之百神。这个事情太奥秘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件事情，全世界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一位他是百分之百神百分之百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成为人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他就是神所住的地方，他就是神的居所，就是他称为神的殿啊，可以理解的，好吗？我们这样继续下去，约翰福音十四章，我觉得约翰福音十四章非常的重要。问题我们外邦人基督徒，这个 Gentile Christians， 外邦人基督徒呢，好像大部分的人误会误解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我很简单说，约翰福音十四章呢提到圣灵降临的事情，不是耶稣再来的事情。很多基督徒认为约翰福音十四章呢，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到天上准备我们的房子，就是我们基督徒将来要住的地方，用金子用银子用木材用铁来做盖房子，准备好了他会来接我们，就是跟我们一起永永远远他所准备的地方在那边住。很多是这样解释的，我告诉你不对，你看错了。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被抓的那一天，还没被抓之前，他讲很多很多话。约翰福音十四章是他提到圣灵降临，圣灵降临到底什么意思呢？耶稣知道他的门徒们非常忧愁，为什么呢？耶稣跟他们说，我要离开世界了啊！他离开世界就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住处？我们都是加利利乡下人啊，现在我们都在耶路撒冷，这里能不能有没有住进，能住一个房子来住？还是我们要回去加利利呢？继续大雨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办。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忧愁，还是安慰他们。我们主耶稣很会沟通的，好吗？他们担心的是住处的事情，住的地方的问题，所以抓住这个住处来，耶稣跟他们怎么说呢？十四章第二节，耶稣这样说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他说有，他不下去准备的。他说有，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那第二节、第三节呢？好像我们要靠你，有需要不同的翻译，好吗？你这样翻下去，好像很多人会误会的。对，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误会的问题在哪里。十四章第一第二节好像翻译不够好。耶稣的意思呢，那个地方没问题，主处已经过了，你们随时来都可以的了。现在他要说的不是这个问题，他要说的是另外的住处。在希腊文新约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的住处，希腊文的发音是 mone， 就是复数的那个住处。这个名词呢，这个单词呢，只有出现两次，它的动词出现非常多。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版都住的意思。而这个住处呢，这个名词呢，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第一次出现，十四章二十三节第二次出现，只有两次而已，在希腊文圣经里面。二十三节你找不到哪一个单词，因为它改成动词，和本翻译的是把它改成动词。我们等一下看那个到这个地方再说。我就是抓这个重点，我跟你们讲，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的是什么呢？我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爸爸那里，对你们好。为什么呢？我去了之后呢，我会把另外的包惠师，中文的话你是包惠师，巴拉格利多斯，巴拉格利多斯是安慰着的意思。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翻成律师，今天的那个律师的意思 很特别啊。我会差派另外的包惠师，这个另外的呢，希腊有两个另外的，就是耶稣自己也是包惠师这样的意思，好吗？可是有另外的包惠师，这个包惠师我们可以理解神和人中间的一个中间人，一个中间人，耶稣就中间人的，好吗？神和人之间的。现在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说我会派另外的中间人，跟我一样的，对。这个另外是通内的那个另外的，这位就是真理的灵，这位就是圣灵。耶稣说的非常清楚，这位呢，他来的时候，耶稣说圣灵会来，可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偶尔耶稣说我再来，这里的我再来呢，不是将来我们是知道的再来，你知道吗？这里的圣灵来就是耶稣用我再来来表达，很特别，圣灵来就是耶稣来一样的。因为耶稣前面跟门徒们说，你们看见等于看见我的父一样的，所以这里呢，圣灵来就是我再来一样的事情。所以这里的耶稣再来呢，另外其他的再来不一样，这里是接着圣灵再来的意思，马上再来，他说马上再来，立刻再来。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都知道的嘛。可是这位巴惠师呢，这位圣灵真理的灵呢，他住的方式，耶稣在人间当中住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人，耶稣做人道成肉身的时候啊，他在我们当中，英文来说 among us， 好吗？他就是跟我们一起走路啊，一起吃饭，一起睡啊，一起讲话。可是圣灵另外的巴惠师，这位新的巴惠师来的时候啊，他住的方式呢，跟耶稣还是不一样。这位圣灵呢，他来的时候，耶稣。换句话说，我再来的时候，这个圣灵来的再来的时候啊，世界看不到他。当然，耶稣世界看到他，可这位另外的包惠师呢？这个世界，约翰这里的世界的是不信的人，他们绝对看不到这位包惠师。可是你们这里的你们，约翰福音十四章，复三次，爱耶稣、遵守我诫命的人，遵守耶稣诫命的人，就是你们。你们会看到他，为什么呢？这位圣灵会住在你们当中，很特别啊。我们看二十三节，十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好吗？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你看耶稣怎么说呢？人若爱我，这个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大概重复三次的，要爱耶稣。要遵守他的道，这样的话，我的父，耶稣就是父神，也必爱他，并且你看我们，按照上下这里的我们是什么呢？耶稣的父和耶稣嘛，对不对？圣父、圣子是这里的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他是什么人呢？爱耶稣、遵守他诫命的人，在那边去，与他同住。这个和本的翻译没有什么问题的，好吗？可是我要告诉你们，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呢，比较那个靠近原文的意思这样的。 我要在这个人在他到他那里去，然后在那个人里头我要盖住处的意思，我们要盖住处的意思。这个住处呢，但是可是跟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的住处是一样的希腊文单词，很特别。十四章开始他提到住处，因为他知道门徒们担心的是住处的问题，他抓住这个单词，他说明说我要准备的住处是另外的，你们看不到的，你们想不到的事情。这个住处不是我们人的住处，乃是三位一体神的住处，你知道吗？十四章二十三节非常重要，耶稣说我们父神和我会到什么人爱我遵守我诫命的人道的人到他那里进去，在他那里我们会建立我们的住处。这是什么意思呢？父神圣父圣子借着圣灵来建立他们的住处，在爱耶稣遵守他诫命的人里面，这样的意思。三位一体神很想住在我们人里头，感谢神。过去会幕开始，以色列人很可能不太知道为什么要盖这个会幕，可是他们学习的是什么呢？这个预表嘛，只有会幕是人跟神约会的地方，所罗门时代圣殿也是一样，所罗巴伯的圣殿也是一样。可是耶稣来了，他说我就是神的殿，我就是神住的地方，我就是神的住处。现在耶稣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跟门徒们这样说，孩子们啊，门徒们，你们知道吗？三位一体神，神要盖神的房子住处在你们里头。若你爱我，你遵守我的道，我们的住处，我的住处，三位一体神的住处就是你们，这样的意思。保罗这个人好勇敢，你知道吗？他是犹太人，他是应该受训练，拉比训练的一个人，知识分子，他很懂犹太教的东西。刚开始他误会耶稣，他逼迫耶稣，他逼迫信耶稣的人。然后呢，耶稣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之后呢，他改变是180度嘛。这个人很懂犹太人的东西的，自己是犹太人，他怎么说？胆子太大，胆子太大，那是犹太人受不了的一句话。你们就是爱耶稣、遵守耶稣道的人，你们就是神的殿，你们就是神的殿。其实他说的这一句话呢，跟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一样的了。保罗很懂很明白，我们相信耶稣，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爱耶稣，我们遵守他的道，神会住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称为他的殿，他住的地方。这个世界看不到神复活的耶稣，可是神住在我里面的时候，这个世界呢，接着我能看到耶稣的，好吗？我们要做耶稣的见证人。这个世界我们主耶稣已经走了，圣灵他们没有办法看。三位一体神住在我的时候，这个世界能看到这个人里面有神。你的神这么快，我也要相信他。我们里面有神的时候，三位神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结果。对啊，今日犹太人，我知道有些犹太人啊，过去他们非常恨耶稣基督教信仰。我最近发现，我在西伯利亚大学大概20多年前开始读书的时候啊，有一些犹太人还是慢慢有改变。改变是什么呢？他们开始希望耶稣，有一些不是很多，有一些犹太人说，哎呀，耶稣还可爱啊，还是耶稣呢在犹太教的范围里面。可是他们怎么说呢？保罗不行，因为保罗那个给那个外邦人不给他说割礼这样的嘛，就是给他们自由的嘛，不，你们不需要遵守什么诫命这样的嘛，所以他们不喜欢保罗。所以他们犹太人呢，保罗跟耶稣这样分开的，保罗心里很难过，你知道吗？保罗跟着耶稣的，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有人说保罗穿的福音跟耶稣教导的不一样，这个人一定要受咒诅的，这是加拉太说。保罗这方面非常生气，那个时代有些人已经攻击他，今天有一些犹太人还是攻击他，有一些自己说基督徒神学家不懂事情的，还是跟着犹太人，还是批评保罗。保罗按照保罗的话要受咒诅的人，知道吗？非常不行，这不行。保罗是完全跟随耶稣的，保罗里面充满了圣灵，三位一体神住在他里头。今日我巴不得希望像保罗一样，神住在我里头， 让我做他的见证人。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内容。哈该书第一章，神的时间我们的时间不一样，我们要接受他的时间，给他管理我们的时间。第二章，神所看见的我们所看见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希望用他的眼睛来看这个人的事情，人生。巴不得我希望这个哈该书的这样的结晶，希望对你们有很大的帮助。